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，我们圣洁在天上的我们父神，你拯救了我们的灵魂，把我们当做你的儿女，进入了你永远国度的那荣耀的盼望。叫我们没有功劳的，可以得到我们白白的领受，因这一切的恩典，感谢你，赞美和荣耀也单单归给你，父神。通过你的宝血得蒙救赎的我们，聚在你的面前，赞美你的慈爱和恩典，学习你的话语。与主同行这圣洁的团契当中，叫我们一同相交，所以我们感谢你。这时间你与我们同在，聚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你一一的看顾。求你用你慈爱的双手帮助我们，我们也相信，所以感谢你。因你丰盛的恩典和生命，和慈爱和你的大能，求你更加的扶持我们。用你的圣灵更加的充满我们，叫我们做你神的儿女，没有不愧无愧的儿女，做一个。用你的真理叫我们更加的成圣，更加的坚固。我们恳求你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生活，如果有在你眼前不合理的，不好的，就是不顺从的，不听从的，那懒惰懈怠的事，厌烦遵守你旨意的，我们的一切的过犯，求你主，叫我们知道，叫我们悔改，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们，叫我们做一个神合乎神旨意的儿女。求你坚固我们，完全我，叫我们得以完全。这世界日益更加的喧哗，罪恶日益充满。如果神你不与我们同在，不时常保守我们、帮助我们的话，我们随时都堕落在那罪恶当中，遭受那恶者的试探。用你的话语来保守我们。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的脚步，不叫世上的任何一个罪愆主张我们的身子。这世间没能在一起的我们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有生病的，求你叫他快快的恢复健康，叫他能够余下的时间为主而活。如果心里有软弱的，或是有试探的，受到试探的，求你也一一的看顾保守，赐给他们他们所需用的恩典，不至于一个人跌倒。在全国的，在全世界的我们教会，在困难当中守住信仰、传福音的我们所谓所有的弟兄姊妹们，求你与他们一一的同在，用你话语和你大能的手来扶持他们，叫他们能够放胆无惧的讲出你的话语，完成你的功。允许我们这新的一年呢，一年的主，允许给我们这幕僚的时候，叫我们能够单单能分辨出你的旨意，为了你的荣耀，为了你的福音，叫我们生活。为此，求你扶助我们，求你按你的旨意使用我们。从明天要开始的这次新年第一次的布道会，希望你召聚更多的灵魂，叫死人复活，寻求那已迷失灵魂的人，通过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完成你的功，叫我们一同协力，一起祷告，顺服你的当中。希望这次也有更多的灵魂得救， 归喜悦和荣耀给你。这时间，主，你是按时赐给我们需用的话语的，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如何。求你引领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唱诗班献诗。我们查找圣经，新约圣经罗马书。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去找一下。罗马书八章，八章第十四节。十四节这一节话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2018年已经过去了，神允许给我们这2019年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。今天是这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了。回顾过去的一年，计划新的一年，立下心志。我们冬季造就营也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圆满进行了。全国的很多教会的圣徒们都参加了这冬季的造就营。就是感谢神以前所给我们的恩典的同时，也在反省那过去的一年，有感谢的事情，也有当然也许会有那有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当做但没有做完的事情，也许会有我们要回顾反省 现在神所应许给我们这新的一年当中，这神所应许给我们这最为宝贵的时间，这时光当中，神圣洁的旨意应当成行，通过我们教会，通过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，神有事情想要让我们通过我们去做，我们应该要去思考，我们也得有一颗心，要照神的旨意而遵行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颗心。我们通过冬季造就营，我们都立下了心志吧。神给我们了很多，其中这时间嘛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这时代邪恶嘛，给我们的这个时间呢，这个如同一个生命，时间流逝，如同我们的生命短少，生命变得短少一样，所以。神允许给我们这时间并不多，这是不多了的。这时间当中，我们原来吧，得救之前是为了得救，我们生在这世上，活在这世上。现在我们得救了之后呢，明白神恩典之后呢，我们如何将这个拯救我们的神喜悦呢？神所赐给我们这圣洁的使命，我们如何跟随着？随着这个他的使命，叫更多的灵魂得救。我们为了这事情，把我们的时间、把我们的物质、我们的才能、我们的年轻，把我们的一切，我们使用我们这一切来要完成神的工来。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然后呢，为主而活的这样的一个意志，也是神所给我们的。当我们立下心志的时候，我们既然立下了心志，那我们得就是持续的要去做。俗话说那个龙头蛇尾嘛，就是头是像龙一样，这个尾巴像这蛇一样的。就我们不能失去我们的这个初衷。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不能失去这个感谢。神像以弗所指责说的：“你们丢弃了这个最初的爱呀！”我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心，要爱主、为主活的这样的一个心呢，有恳切的那样的，有那样火腾腾的那样的一个心。结果呢，时间的流，按随着时间流逝，这个心里的那个火。渐渐的熄灭掉，就是圣经所说的：“你们以圣灵开始，最终要按肉体结束吗？”我们原来是按爱人、爱神的心开始，结果呢，渐渐的变化成这个爱人的心。原来是从开始是圣灵开始，结果呢，变成肉体的了，不在这个按神为了神的荣耀开始生活，渐渐的就为自己活。如果这样变化成。这样变化的话，这个等于是说我们失去了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了吧？所以，我们呢，不断的要鞭责我们，要催促我们的心，就如同保罗所说：“我每天都鞭打我的身子，因为我们肉体不愿意顺从神的话语。为什么不愿意呢？顺从神的话语。”跟随主，为主生活，必定伴随着这个苦难和牺牲，然后我们的肉体当然不愿意这些嘛。所以，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应当如何去生活？我们所明白、领受了这话语，我们应当要去行出来，如同这个雅各书所说的一样。就是听到不行道的事，欺哄自己，不但欺哄自己，也是欺哄神。而圣经说什么？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是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就是什么？当我们顺服他行出来的时候。有这个神所应许的福分，有神的赏赐。不听从神话语的人， 他得不着神的这个祝福和这个赏赐，他反倒要受这个神的惩罚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再做那愚拙的人。我们得救之后，得救之后还能成为愚拙的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照神的旨意，哎，随心所欲的要生活，这是非常愚拙的、愚昧的，非常愚昧的。我们要知道啊。所以，我们得救之后应当如何去生活呢？我们要仔细查看，我们要仔细的查看，我们应当如何去行？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要爱惜这个时，爱慕时间，要爱惜光阴呢。照，就是神的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通过我们的生活要成就。我上次跟大家讲，这个人得救之后，随着圣灵的生活，一直讲了旧约时代，神是通过以色列民族彰显了他自己。也是彰显出神是如多么公义的一位神，也是多么充满慈爱的一位神。就听从他的，他如何就是施恩给他的神。然后圣经里面所说一切神的话语，都是神通过以色列民族，就是显出来也证明出来的。从亚伯拉罕时代直到耶稣基督为止，现在耶稣来了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复活。这样子，救恩就完成了。圣父和圣子耶稣的圣子耶稣做工的时间，就耶稣做这个就做工的时间不长，只有3年半。那这3年半当中，神将他所应许的完成了。耶稣升天了之后呢，圣灵来临，就是神所计，然后呢，就是这圣灵神所计划的。基督所完成的事，叫我们明白，就完成拯救灵魂的，就传开这个拯救灵魂的事情。通过这个福音，通过这个得救的人，将这个神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，长达这个2000年的这样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称它为这个圣灵的时代。所以耶稣走后，这个圣灵所做的功是什么？我们要通过圣经要学习。所以圣灵所做的功是什么？我们现在不断的学习当中。圣灵所做的功，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灵所做的功是什么，那我们无法过好信仰生活。所以今天我也想跟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：耶稣走后，耶稣应许给我们要差遣这个保惠师。所以，约翰福音14章说："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叫他们住，他叫圣灵住在你们里面。这位保惠师。"保惠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旁边帮助的一位，就施恩给人的一位。耶稣十架上受死了，复活了，完成了我们拯救我们的事。然后谁叫我们明白这个恩典？谁叫知道这个神的恩典？就是这位圣灵。所以我们这个明白神的恩典，拥有确切的信心，叫我们得以救赎得救，这也是圣灵所做的功。所以哥林多书里面说，你们领受的乃是从神而来的灵，因为这是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神赐给我们圣灵的头一个目的，就是叫我们明白神的恩典，叫我们认得这个神的恩典，相信而得救。谁叫我们认识呢？也是圣灵，谁相信也是圣灵。所以加拉太书里面也说，当你们听到信道的时候，这位圣灵就来临了。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事实。圣灵谁啊？就是神的灵，基督的灵，神的灵。 圣灵啊，现在他在哪里啊？神在哪里啊？在我们里面，基督在我里面了。使徒保罗所说的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有这位圣灵，有圣灵，有圣灵，赞美神，在我这里。这位圣灵确实在这儿，不是很奇妙吗？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说：“我所传给你们的道，并不独在乎言语，就是如果我们听完了过去就没有用。但是呢，这个是有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。谁就是圣灵叫我们这个话语在我们里面有能力，然后呢？”圣灵将我们得救的圣徒合而为一啊，所以以弗所书里面所讲，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得救之前，我们都是个人偏行己路，随心所欲的，随己意的，就是按自己的固执而走。但是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不再是离开神，就是那如羊走迷的。我们以前都如羊走迷。现在已经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也讲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群，要归一位牧人，都是神所喂养的，主所喂养的这个羊群。耶稣就是我们的牧人，我们是主所喂养的羊群呢，一群羊。所以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。主基督是我们的头，然后我们都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，就肢体啊。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说，我们都隐于一位圣灵，成了一个身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，有一个头，有一个身子。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有一主，有一个身子。我们在主里面已经成了一体了，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。所以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灵所做叫我们合而为一的，我们也得去竭力的保守，因为我们的肉体是不断的这个悖逆着这个圣灵，他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他不断的要想悖逆，要躲开，要向自私，要随自己意，他都是悖逆的圣灵行事，这个我们的身子。然后呢，这个神所说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神说在教会里面，他会养育我们每个人得救的圣徒。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也说过。他总是保养顾惜基督，基督带教会，因为我们是他的身子，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啊。从来没有人和我们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，是吧？同样，主也是，基督也是带，如同样的带我们这个教会，他也是重要的是保养顾惜，因为圣灵。这对于我们得救的人来说，圣灵是养育我们，圣灵是保养我们、顾惜我们，就是保守，就是可以说是保护。你看，父母尽力的去保护自己的孩子，是吧？主是保护我们的，他保守他自己的羊群，也保护他们羊群。所以，约翰福音里面也说。就是什么，你所赐给我的，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主会保守我们。你看，就是小孩子如果离开这家庭的话，他就得不到那个父母的爱和他们的保护。神要保护这我们得救的人， 结果呢，神是在这个神所赐合而为心的这教会里面来保护我们。你看这个电视里面那个纪录片，就是那个野地动物的这样生活的纪录片，非洲那个大草原那里有那个野牛们，野牛们，众多的野牛，当时那群一大群里面有那些软弱的，有刚刚生出来的牛仔，小牛。但是当他们都在这群里的时候，都能得保佑。你看那个猛兽们，他们都在。但就算是那个小的牛，如果他们在那群里面的话，他们就安全。你看那个小的牛，那些软弱的在里头，然后那个比较大的、壮的、强的，他们在外边包围着就保护。只要这样保护的话，猛兽也不能攻击他们。然后这些猛兽们，他们也就定睛看那个离开群体的。一旦离开它的话，不管它是软弱还是强的，就算是很壮很大的，如果离开群的话，就猛兽们一起攻击它，它也受不了，它也被他们吃掉。所以猛兽们，他们是想尽办法如何破散这个他们这个群啊。这个团呢、啊？圣经所说，圣经也不说嘛。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他寻找可吞吃的人呢、啊。就他所寻找的是哪？离开群体的，虽然人是得救，得救恩不会被夺去，但是呢，叫这个得救的人的信仰完全失败掉。只要他能离开群体就是了。所以魔鬼想尽办法叫这个群体把它破散掉。如果他们被这样离散掉的话，他们也许被这个魔鬼吞掉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当在这个群里的时候才能得以保守，在这个群里，圣灵也是在这个群里面保守他得救的圣徒。只叫这个，这他的圣徒也引领到这个神的真理当中。虽然我们得救了，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，还有很多很多要知道的。所以这位圣灵是不断的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：人当生出来，从生到死，人不是一生是学生吗？他学了多少？这个人过得正确不正确呢？取决于他学了什么。人当学的东西，结果呢，该学的没学，结果呢，学了那些不必要的，就是像垃圾一般的那样的知识们。这样的人，他的生活是不可能是正常的了。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要，神会告诉我们，神有东西要告诉我们。以色列百姓，他们神所拣选的百姓，结果他们不认识神。他们抵挡了神，神所差遣基督，他们却拒绝了。从亚伯拉罕，从耶稣来临为止，长达2000年的历史当中，因为他们拒绝了基督，神就把他们四散在外邦，叫他们2000年的受辱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不认识基督。耶稣也不说过吗？如果你们认识我，你们也就认识我父。所以，何西阿书曾有一处也说，我们要用力的，要尽力的去认识，竭力的去认识耶和华。我们要继续要竭力的去认识神，因为神也愿意继续的告诉我们。然后，圣灵这位就是告诉我们的。所以，约翰一书2章27节说：“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就是恩膏，就是圣灵的意思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。”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主会告诉我们，圣灵告诉我们，我们所需用的一切。有东西是在幼儿园要学的，有东西是要在小学要学的，有东西是要中学或是大学要学的，或许也有 更专业的知识要在更专业的地方学习。人学了多少，这个人能有成为有实力的人，或是专业专家。我们得救之后，圣灵会教训我们，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。这个教会那个汉字，我们想一想，就是一个教导的教字，然后这个会众的会字嘛。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呢？我们在这赞美，也祷告，也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交，侍奉做侍奉，当然有很多事儿，但最重要什么？是学习神的话语。所以，我们教会的教字就是教学的教字。我们每当这个聚集的时候，主有话语要告诉我们，指教给我们的。我们信仰达到了多少的地步，他也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当学到的东西。人学人的信仰成长到多少地步，他也能明白多少的。你看这个小学的学生，他能明白这个大学所教授的教授们所讲的那内容，专业的知识他们很难理解吧？因为这孩子还需要长大一点。有些人是学圣经，但是有些人是学圣经，但他不能消化。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不说嘛，保罗向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们还是婴孩，不能吃干粮，只能吃奶。那干粮是长成人所要吃的了。就分辨这个神的旨意，分辨出神这个善和恶，能行出神旨意的是长成人的人，长成的人。所以我们要在教会不断的学习，要知道自己的分量，要按自己的分量，要明白神的旨意的。得救的人，所以呢，从得救的开始，得救那一刻起，要不断的听话语，这为妙，这为好。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嘛。我们得救的时候也是听神的道得救的。然后我们得救之后呢，在神那里有很多很多恩典我们要领受。我们得救的恩典是一次性的，是吧？但是约翰福音一章所说的，从他的充满当中我们领受恩上加恩呢。我们所得的是恩上加恩，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是更加的丰盛的。我们这一切都是通过神的话语所领受。孩子生是生出来了，他孩子要不断的要得以供给才能成长，是吧？小的时候要吃妈妈的奶，然后开始吃这个软的那样东西，然后可以吃粥，可以吃饭。这孩随着孩子长大，就是我们就供给给他所需用的东西。同样，我们信仰成长多少，神也有东西叫我们明白的。那么谁叫我们明白呢？就是这位圣灵做的工。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得到圣灵的供给。然后我们看一个人的信仰的情况，我们看他的听到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了。就有些人啊，听到的时候不断的看别的地方，就看左看右，然后走来走去，甚至有人是看手机，玩手机，做别事儿。这样的人真的是有问题啊。听了一会儿，然后又出门，就走来走去的。那么想厕所吗？也许有人是需要去。我听过了一个姊妹的话，有一个姊妹，这个姊妹是医生大夫，然后她的丈夫是这个教授。当她得救的时候，因为她得救了之后呢，她太这个话语太好了。他就是害怕这个落下一句话，他就上厕所都不上，他在家里就是带上那个尿布来教会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因为我听了她丈夫所说的， 就怕落下一句啊，你说。我们当有这样的心，是不是啊？如果真有这样恳切的心，在神眼里是特别美丽的了。神肯定帮助他能明白，叫他的生活也能改变。所以我们要真的尽心，就是我们要亲近神的话语，因为亲近神的话语胜过祭司嘛。圣经也说，聆听神话语的人，他才能更加的顺从。不顺从的人呢，我们不是不顺从的人说这个人不听话，因为听好话了会顺从的。所以主是想要不断的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。约翰福音十章也说过，耶稣把这个羊群放出来，然后牧人跟往前头走，羊就跟着他。牧人在前头行，然后羊就跟着他走，就听他的声音。在草场就是分散着吃草。一旦这个牧人说"我们走吧"的时候，这羊群全部就跟着来。我也看过这场面，因为他们认得这个牧人的声音，他们不认得这个生人的声音，所以他们逃跑。羊知道自己牧人的声音，所以跟着他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认得主的声音，跟随他呢？如同这个，我们嘴唇认，我们的舌头认，辨出这个味道。我们的耳朵能辨出这个声音来呀，我们的耳朵是开的，啊，这是主的话呀，还是这错谬的话呢？我们能分辨出来。如果这个我们的舌头就是辨不出这个味道的话，也许我们吃那些坏了的东西，然后就吃死的。如同样，我们的耳朵能辨出这个话来呀。虽然我们眼睛看不了神，但我们至少能听到主的声音，是不？我们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要跟随主，与主同行，与主同行，直到永远。主的声音，主的声音，我们要听他，要跟随他。圣灵就是我们的老师，教导我们真理，叫我们明白圣洁的旨意，叫我们更加的认识基督。圣灵就是师傅，老师。在前头讲道的人也是，他并不是自己研究了多少就知道多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，他也不能明白。如果他自己没有学，就是教导，被教导过，怎能教导别人呢？所以其实呢，讲道人呢，更加的要学习，更加的要祷告，更加的谦虚的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语得。你看撒种的农夫，撒种农夫他。首先要有他自要所要所要撒的这个种子才能去播，是吧？同样，所以我们要跟随主。我们并不是跟随一个什么人，或是跟随某个教派，不是跟随那个某个有名人或是会说话的人。我们所跟随的是主啊，不管别人怎么走吧，我们是要认得主的声音，要跟随。做我们牧人的主，所以，我们得救之后，圣灵是不断的告诉我们，我们真的要时常的要学习。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还是太多。我们看某些人，他学习的是多，结果他的行为并不是那样，所学的那样。什么？他已经有了几个什么学士证书很多很多，但他的行为真奇怪，没有这个礼貌，没有一个，我们就说他这是无知的人呢。虽然他学得多，他还是无知，因为他的人格有问题。所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叫人像个人，叫他的人格成长，这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啊。有多学问，有多技能固然也重要，但是首先人要做个人啊， 人格要成型，这就是教育的真正目的。所以当代的这个教育其实有点问题。我们学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？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直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，我重新做生产之谷。直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啊，我们虽然领受了基督的生命、基督的慈爱、基督的灵，我们基督的心，我们都领受到了。那基督的品性也得成型在我们里头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，这样我们渐渐的长大成人。我们刚才所念的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圣经说，神的灵、圣灵都是一个意思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这话并不是什么我们被引导了，所以才神的儿子。这话其实是说，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，都会被神的灵引导。神的儿女，他会得到圣灵的引导。然后呢，我说，在教会里面才能得着圣灵的引导。所以我上次，跟大家分享，跟大家学习了这个，在教会里面有圣灵的教训、圣灵的教导和圣灵的引领，我们一定要领受。约翰福音里面所说，这个圣灵真理的灵来的话，他会引导我们到一切的真理当中。圣灵并不会说自己的意思，而要讲这个所领受的神的父神的意思。圣灵会告诉我们他从父神那里所讲授的，也会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。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得到圣灵的教训的话，我们不需要别的教训了，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那里头，是真实无伪的，所以我们也得住在它里面。也许有个牧师说错一句话吧，但是呢，所教训的内容不会有错的。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因为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们很成熟，这个听到，所以他一听就认出这个是错不错。比如说，哎，我在别的地方看了什么书，我在哪儿听说过，或是自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，很快都被人查出来，那他说的错，因为他们都能辨出来的。所以我们都能领受这圣灵的教训。我们看一下诗篇25篇。诗篇25篇。25篇的第四节。我们一起念一下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。这是大卫的祷告。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。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给我，告诉给我。主的道路。圣经不说，得救的人当行的路，神已经指定了吗？就是我们得救的人当行的路，神已经定好了，我们不要走随便走路，有一个目的地。也许到往那个目的地的路很多，也许直走或是绕着走，或是开车去，或是坐火车去，应该有很多的方法吧。但是呢，去天国的路只有不是多，因为神已经定下来了那道路。我们看一下第九节，一起念一下。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这说谦卑人，神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， 这说谦卑，就是全然顺服的意思，木然无语的，不说话的，没有这个。如果是主愿意，我也活，我也死。这样的人就谦卑的人，耶稣不说吗？如何谦虚吗？耶稣就是全然的顺服神的旨意，这样的谦卑人，神会按公平引领他们，也他的道教训他们。你再看12节，我们一起念一下：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当我们敬畏神，想要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的时候，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样子，敬畏神的。神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当选的道路啊。我们若是不顺从神的话，神会告诉我们一次两次，然后神也就放着不管，你随你吧。我们不能下到这地步啊。我们要说，要按你的旨意去行吧，或活或死，都要按着你的旨意去行吧。要跟随主道路的人，他必指示我们当选的道路。诗篇32篇也不说吗？我要只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。神会教导我们当行的路啊，给我明亮的告诉我们，明白的告诉我们，我当行的路，我当守的信，他都给我们告诉我们，然后他还什么？定睛看我们，是否按着那道路去行？几年前，好几年前，当时韩国没有那个导航系统，导航系统的不多的时候，我去个日本那个什么，有一个韩国大公司的一个副总的，就是在。他曾有一段时间出席我们这个东京的教会，然后我有一次有机会坐上他的车，要去参加那个培灵会。然后那副总的车里面有那个导航系统，我当时头一次看到那东西，他是用日语说嘛，我稍微一两句能大概能明白什么意思的时候。就走吧，走吧。导航突然说出来，说什么话？哎呀，你走错了，你走错了，你得掉头，要绕回去。哎，我就吓着了，当时，哎呀，还有这种机器啊！你看现在，每辆车都有这个导航，它都告诉您当怎么走。走错的话，你就是得掉头，得绕走。当然，这个导航也有的时候不完全，但是主是。我们的主是完正确的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啊，而且他还定睛看我们身上。如果我们不按着走的话，他就劝诫我们，指责我们：“你为什么走邪路呢？要走正路，直路。要按照我们走最快的捷径，最正确的路。”他会指示我们当行的路，也定睛在我们身上，劝诫我们。看一下诗篇48篇，诗篇48篇的14节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此时。这位神是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拯救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，他是我永远的神。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此时。从得救那日起，直到此时，就是进天国为止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也说嘛：“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嘛。”要保守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引领我们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就是我们死时为止。使徒保罗也说过，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。他会保守我，直到进入天国。 这是多教我们安稳的话语呢。他片时也不会把我们撇下，片刻也不会把我撇下。他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这样的一位主，我们要去信他，我们要接受他的教训，要相信他的引领。看一下诗篇73篇。73篇的24节，我们看一下。73篇24节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用你的训言引导我。诗篇119篇也不说吗？你的话语就是我路上的脚上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因为主的话语告诉我们当行的路，就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黑乎乎的路上没有灯的话，就找不到路。主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圣灵就照耀我们当行的路啊。诗篇119篇133节也说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挟制我。我的一步一步，每一步，所以英文圣经说，就 order my steps in thy word。就是把我的脚步一步一步的按照主的话语引领，不叫我失脚，就小心翼翼的离开主的话语，我们一步也不能走。我们当要知道这道理。求你用你的话引导我们，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，那充满荣耀的地方，与主永远同在，享受荣耀的。当今是用你的训言引导我的，然后以后呢，必我接我到永远的荣耀里。我们走的这个路的尽头，主在拿着我们的冠冕等着我们。我们所行的这道路，世人都会发笑。耻笑我们，但是这路的尽头，主在等着我。当我们走完这路的时候，保罗也不说嘛，我当行的路我就走完了，我当跑的路都跑完，已经有那有益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不只是为我一个，都是爱慕他显现的所有人。这个爱慕神显现的所有人都像这保罗一样，都会想着这个主的再来，我们要往前奔跑啊！所以，我们到最后为止，我们要靠着主的训词，要一步一步的去往前行的。重要的是要在教会里面，在教会里面有着圣灵的引导。有一种人离开教会，这样的人的结局会怎么样？离开了教会，有圣灵的帮助，有圣灵的保护，有圣灵的教训，都没有啊！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十八章。箴言第十八章第一节，箴言十八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念一下：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。你看这一个众人并不是说只说要很多的人。耶稣说，你们少数的，你们寡少的人，你们要喜悦，因为父神喜悦把他的国度赐给你们。这说的众人是指得救的，真正得救的人了，做主身体的教会，与圣灵合而为一的教会，领受圣灵的教训，得到圣灵引导的教会。 我们是做主身体的教会，主圣灵与我们同在。这最大的确据，我们看什么知道主在我们中间呢？是因为我们中间不断的有得救的人，我们以后还会讲的。主与我们同在，然后教训我们，引领我们，他亲自做工，这样的一个众人当中离开的，与众寡合的，他自离分离的，自行分离的，随自己的心意而走的，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。这样与众寡合的人，离开的人，这个人就是独自寻求自己的心愿。要随着圣灵生活的话，要屈服自己，要把自己的心想法放下来，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意而生活呀。体贴肉体的只想只顾肉体的事，体贴圣灵的人就是想这个圣灵的事。所以要通跟着圣灵生活，要与众人的话，要需要这个承受着这个苦难和牺牲，所以那些就是寻求自己心愿的人会离开的，离开，恼恨一切真智慧，将这个圣灵的教导他就撇弃了，连这个在教会里面所谓的传道人也是啊，大家在教会里面时间比较长的人会知道一点，有一度时间，曾有一度。他们也做牧师或传道师，做这个在教会做传道的执事。结果呢，他们离开，为什么呀？教会大是大，好是好，我知道，我也知道神的工在这里头。但是呢，我不想做牛的尾，我想鸡的头啊。那牛虽然是很大，但你看这个牛的尾，有的时候这个牛粪也会就是站在那儿，或是尾巴被尾巴挨上。哎呀，我辛辛劳劳、辛辛苦苦的就做了一生，结果呢也没有得到什么，该有的待遇。比如说，这个一个大公司里面有一个职员呢，他天天就是拼命的生工作，结果呢都是这个自己的公司老板就受益。哎，不行，我也自己独立了吧。然后他就退出，然后自己就开自己的事业。这样的人我们见过吧？他自己要做生意，这样的人。也许在世上还能成功，如果成功就好了。但教会里面可不能这样啊！结果这种人离开啊，想要寻求自己的心愿，他的结局会如怎么样？100%他不会成功，不能成功，他们不应该成功。这因为神不会让他们成功的，离开这个与众寡合的人，他能成功吗？神不会的，没有一个。恼恨一切圣灵所教导的一切的真智慧啊！然后，约翰一书二章也有这样的话。他们离开我们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，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使徒行传里面讲，有人圣灵充满圣灵的一个七个执事，使徒行传里面，其中有一个人叫尼格拉，他最后离开了。后来他结党啊，不门结党，就是尼格拉党，就启示录里面出来的那个尼格拉党，他如同这个敌基督一样，因为他抵挡了圣灵。有些人会是因为他没得救，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。就算人得救了，但如果他离开这群体的话，圣灵也就随着离开他。他就随心所欲的去生活，你看《创世十三章》里面，但亚伯拉罕被神呼召，就从那个建造巴别塔的加勒底乌尔出来，然后 往那个神所指示的地迦南地去的时候，他的侄子罗德一同出来了，他们是一同生活来着。结果呢，亚伯兰的牧人也很多了，罗德的牧人也多了，羊群，两个人的羊群都很多，财产越来越增多，所以他们就是这牧人之间就是争夺那个好更好的草场，所以他们就打起来了。所以就是亚伯兰叫了自己的侄子这个罗德来，我们都是骨肉之亲，我们这样争夺岂能行呢？我们这样现在财产如此的众多，我们现在在一个地盘上生活有点困难了，你就出去吧，我们就是分家吧，你离开我吧。如果你向左我就向右，如果你向右我就向左，你先选择更好地方，你自己选吧，你先选吧。罗德呀，结果呢，罗德他就久等了这话，他就举目一看，就是那索多玛那里如同伊甸园，就是有水的，就圣经里面那样说，索多玛俄摩拉那地方非常的肥沃，所以罗德就说我就往那里去，这样子罗德就离开了亚伯拉罕。其后呢，从此以后罗德就不再侍奉神，也没有得到神的引领，没有神的这个带领，进到索多玛俄摩拉，一直到这个索多玛被灭亡的时候，他通过亚伯兰的这个带导，他仅仅留保下自己的命一个。这话是告诉我们什么呀？其实这个罗德不应该离开亚伯拉罕呢。让他离开他的时候，他应该这样说：叔叔，我并不是因为你叔叔出来的，而是你所信的神，我跟你一起出来的吗？你所信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要在哪里我就要在那里。名字比较类似的那个人就是路德记的路德，他原来是摩亚女人，他要跟着自己的婆婆瑙米。母亲的神就是我的神，母亲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，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那里，除了死亡以外我不会离开你。他就死后跟着自己的婆婆吗？到了那异国他乡很远的地方，最后他也登上了那个大卫的，就是大卫的家谱里面嘛，马太福音里面那个耶稣的家谱里面，他也出来了吗？出现了吗？当时原来这个摩亚百姓是被神咒诅的，但他并不是他的婆婆就可怜，不是要服侍他自己婆婆去的，而是因为他婆婆所信的神，所以他跟去的。结果这个罗德完全不一样，离开这个自己叔叔所侍奉的神，离开的话，那自己是，结果呢，他就以为哎呀这样就好了，他就离开了，随着自己的肉体。你看我们教会里面，曾有一度在教会里头，结果呢有人离开教会。其实死都不能离开教会啊，他应该跟叔叔这样说，要不然这样说，叔叔啊，你让我离开你，这等于就是让我死，你又怎能离开呢？他也许应该跟自己的牧人说，你们不能再这样子，好好的管教他们，要想尽办法要跟自己的叔叔要不然一起生活才对的来着。像是我们那个赞美夜的时候，那个主题也不就是一起走吧吗？耶稣说了，你们起来一起走吧，我们一起走吧。我们要与主同行，就算有逼迫患难，活也是一起活，死也一起死，这才是信仰生活。随心所欲的，随己欲的，随着肉体生活的，不随着圣灵生活。他的有些人呢，也有这样的人，身子是在教会里面，心却不在，一起赞美啊，一起祷告，一起学话语，结果呢，心不在这儿，心却不在这儿，跟他们一起， 我不想跟你们一起，我想我属于我自己的生活。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，四章十节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因为迪马他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，往铁萨罗尼家去了。就念到这儿。你看，这儿有一个迪马，他原来是跟保罗一同传道的同行的人。哥罗西书、腓利门书都出现这个人名字。原来是一同相交、一同传道的人，他曾有一度是一起传道的人。结果这个迪马爱了这个世界，就离弃了保罗，往铁萨罗尼加去了。当时铁萨罗尼加是很繁华的一个大城市，罪恶也是很多的这样的城市。他是因为爱这个世界，离弃了我，往铁萨罗尼加去了。离弃了保罗什么意思啊？保罗是为了福音受逼迫的人，要跟随保罗。他发现一生是一生受苦，有的时候就吃不住，吃不了，穿不上，睡不着，多次的下坐就坐牢，多次的被挨打。如果要跟着他走的话，要一同受这患难吗？苦难吗？他不愿意的。我所受的这个苦难，就为了福音受苦，他却讨厌，不愿意受了。罗马书十六章说，有一个亚居拉和弗律加，他为了保罗，他们的连他们的性命都置之度外的。他们是一对夫妻，他虽然不是什么执事，他们平信徒，但是他们为了，并不是为了保罗他们冒上性命的，而是传福音的保罗要帮助。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的，要参与他的苦难当中。我们所说交通啊，相交啊，相交是就是同受命运的意思啊，参与这个为福音所受的苦难，一起活，一起死，一起受苦难，同甘共苦啊，这个才是交通啊。结果这个迪马这个人，曾有一度是跟随着保罗，跟他同行在这个传福音的事，最后他离弃了保罗，跑到那繁华的城市去了。多悲惨的一个故事。信仰生活呀，这个人信仰生活彻底失败了。如果基督徒离开教会的话，就不能得神的保守和圣灵的教学，都不能得到，都得不到啊。这个基督徒啊，每天要领受这个圣灵的教训，然后顺服神生活的，如同古代先知以诺一样，我们要到天国被提走为止，我们要与主同行，与主同行，每天每时每刻。与主同行的这个教会，福音什么时候传开呢？在苦难当中传开。教会在教会生活呀，等于是与主为了福音与主同受患难的生活，与主同受苦难，我们以后也与主一同得荣耀啊！不愿意受这个苦难的人，哎呀，我在这儿的话，我就死的，他就跑，真的不愿意吗？那么的不愿意吗？但我们要知道啊，其实苦难，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主也与我们同在。诗篇一篇不说吗？他要引领我到可歇息的草堂，因他的名字， 引领我到就是走，我引导我走义路，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他与我同在。但我就算我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也不怕，因为他与我同在，多大的奥秘啊！所以我们要走到底得，走到底得。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是什么？神是通过教会见证基督，通过教会这个拯救灵魂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。约翰福音十五章。26节和27节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，就要为我做见证。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那真理的灵他来了，他就要为我做见证。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基督死在十字架所完成的那恩典，见证出来，叫人明白，叫人得救。这就是圣灵所做工的，圣灵所来的目的。然后这说，那圣灵只有在这个空中就是运行而已吗？并不是。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得救的人，这儿说的你们是指那个主的门徒，当时的十二门徒，不但是他们，人得救之后啊，得救的人里面圣灵做工，他来见证主。使徒行传里面不说吗？圣灵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并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圣灵是通过先得救的人见证基督，为此就是基督死在十字架所完成的神的这大恩典，耶稣流出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罪孽的，把打破这个死亡的权柄，然后复活，把永远的生命和天去天国的盼望，这圣灵去见证出叫人得救。只要这个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话，我们就得着能力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主所讲的这话以后，已经过了2000年，到我们这个时代，福音已经传到了地极，传到这个最东边的我们国家。这个圣灵所做的工现在还没结束。约翰一书一章说，就谁在见证呢？就是圣灵，他就是真理啊。我们得救的人要知道，我们要见证基督。罗马书十章里面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人心里相信就会口里承认的，得救的人他会见证，就是承认，口里承认出基督来。我并不是说什么口里承认才能得救的意思，而什么得救的会在万人面前公开的讲出来的意思。耶稣召聚了大群，有很多一大群人就是围着耶稣走，有一个就是有血肉症的一个妇人，他就偷偷的过来摸上了这个耶稣的衣襟，因为他自己想，这个只要摸上耶稣衣襟，他也这病也能得好。他摸的那一瞬间，他的那个血肉的根源，就是那个血源，立马就是得解禁了，很不好的这个一个疾病啊。他为了治这个病，已经财产全都就是花费了，但是病更加的重，已经都10几年了。结果呢，他就摸上耶稣的衣襟，他有这个信心，一下子就他就病就好了。耶稣回头说：“谁摸上我了？谁摸上我了？” 门徒都说：“主啊，有人摸你又怎么了？现在这么多人，也许就碰上你，摸上你。这么多人在围着我们走啊，主啊，我们走吧。”但耶稣说：“不行，有人在摸着我，有人摸上了我，因为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，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。”他就回着看。主岂不知道啊？他也许指着这个妇人说：“是你吧？”但他并没有这样说，直到这个妇人他亲自告白说为止。所以他就说：“是我摸着的你。”然后病就好了。叫人公开的见证出所在他身上所行的事，他神希望我们亲自见证出来。得救了，就结果呢，就害羞的，就是藏在那里嘛。心里相信就可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得救，并不是什么见证出来才能得救，而什么得救的人就会这样见证出来。主愿你这样子，我们这样。所以得救的人要见证神，要见证主。使徒行传里面所说，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，我们不能不说；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我们不能不说呀。没人见、没人讲道，怎能听到呢？所以，《哥林多后书》里面也说，我们说话是因为我们相信，我们说话是因为我们相信，拥有一样的信心，所以我们也讲出来，因为我们也一样的相信。你既然心里相信，能不说吗？约翰福音四章说，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身上最多的那个妇人，整个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个那个女人不好。啊，我也不想，就都厌烦这个女人，所以这个妇女她这个打水的时候，她也不像那个别的妇女们在早上或是晚上打水，而是那个大白天那最炎热时候去打水去的嘛。但她见到了耶稣，知道了耶稣就是基督，她把这水杠都去跑下去，跑到了自己村里，就是喊叫说：“你们来看，她不就是基督吗？我所行的一切，她能讲出来，你们都来看。”来看，英文很简单，come and see。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。我们所说传道就是这个了。我看了，我看到了，你们也来看看吧。所看见、所听见，我们不能不说。那有罪的那妇人，但是她所说的太有，大有确信，所以别人都以为，哎，肯定有什么事儿吧。所以那个撒玛利亚在村里的人全都出来了。听了耶稣的话，最后他们就迎接耶稣，在那边接待了耶稣2天。那个撒玛利亚城里的很多人都得救了嘛。当有一个人的力量如此的有力量，一个人的话如此的有力量，虽然是有罪的妇人，结果我们得救的人要像没得救的以往，就是这个闭上嘴就不说话，那么的不愿意传吗？那么的害羞吗？那么的可耻吗？马太福音里面也不讲吗？耶稣说：“如果人在人，若有人在别人面前承认我的话，承认我和我的福音的话，我也会承认你；如果在人面前否认我的话，我也在神面父神面前会否认掉你的。传道那么难吗？”以前那个传道纸、传单，那个传道，我们发的时候，那害羞嘛，信耶稣吧，然后他就跑。有人是这个用报纸之后报上这个圣经，然后说：“哎，我去那儿，不说去教会。”我在飞机啊，或是在火车上，有人就是打开那个圣经看的人，我每当看见的时候，虽然我不知道他。 不认识他，但我觉得我很尊敬他。哇，那么堂堂正正的拿出圣经看呢？哇，这个人真的是爱圣经啊！因为亲近圣经等于亲近神。结果呢，我们圣经都不愿意去念，也不愿意去把所明白的去传，你这是哑巴吗？圣人面前，如果以神的话语以为可耻的话，你在主在父神面前也把你看为可耻的了，主也会否认掉你的。我们要放荡不羁的讲神，讲出神的事情。诗篇118篇17节的话语，大家知道吧？大家知道吧？我们背诵一下吗？诗篇118篇的17节的话语。如果今天不背诵的人的话，你就是回家不要吃饭了啊！118篇17节的话语，我们一起背诵一下。我必不致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我们再背诵一下。我必不致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圣经写在哪儿？诗篇118篇的17节，多简单。得救的人必不致死。不死而活在这世上，为什么活在世上呢？目的是什么？要传扬神的作为，神所行的事。诗篇61篇说：“你们这敬畏神的人，你们请听，我要陈述神为我所做的功。得救的所有人啊，我们得救都是传道人，并不是只有牧师、传道士才是传道人。”使徒行传8章说，耶路撒冷大有逼迫的时候，除了使徒以外，全都就分散去了。当时那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之后，发生了很大的逼迫，很多人都逃跑了，都就藏起来了吗？并不是，他们到处都传讲了耶稣的福音。耶路撒冷的这个逼迫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就全部分散在世界各地，到处都传讲福音。因为神要求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直到地极，传做主的见证嘛，所以神就在那儿施了逼迫。其实啊，我们基督徒啊，当有苦难、患难、逼迫的时候，更能传道，更能放荡无惧的去传讲出这个福音。我们基督徒啊，都是传道人，不管我在上班或是做生意。或者在做什么事业，无论做什么，你这只不过是手段，目的都是传福音。基督徒人生目的就是传福音，我不断的跟大家讲嘛，并不是别人的话。我们为什么不死而要存活呢？因为有事要去干，有事要去做，有我们人生的目的，就是传福音。马可福音里面所说。耶稣升天之前，耶稣嘱咐的话：“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我们现在这世界的幕僚得救了，不单是传福音给这个韩国，而要传给全世界。现在我们世界宣教的这个年。”我们开始这个世界宣教，在教会公布已经才11年了。现在71个国家派送宣教士，国外的教会已经663个吧，应该比这个还要多，不是很厉害吗？我上次冬季造就营的时候也说过。上一年，我们一年当中，为了世界宣教，我们所花费的这个费用，一共有120几个亿啊！这个没人吓着了。可以说，一个月每个月就是花了10个亿以上，今年肯定要花更多了。不怕吗？怕不怕？我不怕。众多的能收多，众少的就收的少，牺牲越多， 那个钱都是那自然而然就有吗？都是我们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和牺牲而来的呀。很多人，很多人。虽然我不能做一个宣教士派送，但我能派送别的人去宣教。做生意的人为自己是少花点儿，然后大多数都献给教会。哎呀，我花的钱赚的钱多，就有权利花的多吗？因为原来都是主的嘛，为自己是少用点儿，然后更多的为福音使用。这物质能将这个下地狱的灵魂救出来，能进天国，这在神里多有价值的呀！你看，这世上最有钱的人，他拿自己的钱也买不下一个灵魂。我们是可以啊，我并不是说买一个人，而什么传福音的事，是什么？为了传福音，也需要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和劳苦和牺牲啊！世界的宣教士们。还国外的宣教士们，所有传福音的人都是为了传福音，他们都是拼命的做工。不能拼命的人就不让他去传。我就跟着传道这么说：你没有心里有决心，这个为福音冒死的话，你就别干了。我就都时常这样说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也说嘛。为了完成主所托付给我的使命，完成主所给我的，我不把我的性命为念吗？为了完成这个，我的这个使命，不把我的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吃不上，穿不上，睡不着，然后多次坐牢，然后多次被鞭打，然后被石头也打过一次，还去传道。他最后在罗马。传道的时候被斩首而死的吗？传道自然就能传道吗？我们就算不会为福音就是坐牢、被鞭打、被死掉，至少我们把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物质牺牲出来，可不可以啊？如果教会里面只有那些吝啬的人的话，以后再不会有人得救，知道吗？一粒麦子若不死的话，还仍旧是一粒；若死的话，能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。这是死的，就是什么意思？牺牲自己的意思吗？把我的自由、把我的幸福、把我的权利、把我的一切牺牲出来，才能有人得救，知道吗？传道并不是只有几个牧师、传道士所做的，那特定的几个人做的事儿。福音的传开，并不是这样通过这几个人，是什么？通过先得救人的牺牲，神做工。这牺牲并不会就是归为突然的。以色列人，神为什么拣选？以赛亚书43章说。召就是分散世各地的以色列人从东西南北召集回来的时候，耶神说：“以色列呀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是我的仆役，我的仆人。以色列人是见证神而拣选的，被为了见证神而拣选的人，就他们见证神是活着的，有活的真神。然后神是顺服的人赐给他何样怎么样的福祝福也。”咒诅什么样的不顺从的人？这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以色列人是见证神存在的，到现在为止为是。以色列人是神的见证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基督徒是见证基督的，就见证基督什么意思啊？就死在十字架所完成这那奇妙的恩典传开，我们就是基督的见证。我们可不能忘记这点。基督徒如果失去自己人生目的的话，就如同死了一般。母鸡要生这个鸡蛋才能，结果母鸡不生这个鸡蛋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死都不下蛋，那怎么办？只能是把它宰了吃了吧。 不结果子的树木要砍下来用火烧掉啊，要结果子才行嘛。叫人得人如同得鱼，结果呢，一个人都答不上来，怎么办呢？当然，我是说什么，有些人是什么，自己这个传道的功不是那么好，但是呢，他就可以预备好很多很多传道的费用。我这个不能详细的跟大家说，有些人呢，他辛辛苦苦的工作，然后大多数的钱财都奉献给教会。我知道，你说吧，一个月花10亿啊，都哪出来的呀？我没奉献多少，大家想想啊，有人做了，大家知道吗？有人为我们祷告，有人为我们牺牲，有人为福音全心全力的做事。我们今年是什么样的一年呢？今年什么样的一年？今年是什么样的一年？哎呀，今年是2019年。有人这样回答，谁不知道这道？谁不知道这个？孩子也知道。我们基督徒应该这样说：今年什么样的一年？世界宣教，全心全力，总动员之年嘛。我们可以在家里大大的写一张符，一副纸，这个写在那儿。我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，就是写在我的名字。我这个人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，为了传扬神的作为，全心全力，就世界宣教，全心全力，总动员之年，我们一个都不要落下，我们要一起做嘛。大家那个农村那个收割的时候，孩子们也得去过出去那个干活儿，就算这个捡取这个麦穗一样。现在收割的日子快要结束了，基督徒活在这地上是为了见证主的作为，神是通过我们基督徒福音，也就传开更多灵魂得救。神要通过我们完成这个功啊！为此，神为这个事情还把我们留在这地上，我们切切不能忘记。大家，新年的第一周啊，我有一次有一天那个拿出了那个奉献的那个信条，有名字，有那个。就是去年的那个自己所酌定的那个数目还没写，大家可以写写。有些人会这样说：“哎呀，我的情况不如前年，哎，不如去年，所以我那个主啊，哎呀，给我就减少一点，行不行？”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减少了，倒是要更加的升级为好。大家希望大家都要酌定下来，10亿奉献这基本中的，然后宣教会费，特别是这个世界宣教会费，如果公司里面那个有额外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话，你不用担心了，你不用就想了，直接可以放在这个世界奉献里面去了。这个在神眼里啊。神都会使用这些东西，然后有多少人就会得救啊？到主面前的时候都会彰显出来的。你看，为了世界宣教啊，天天给我来电话，牧师啊，现在我们没地方去传道啊。我们也是尽心做的，但是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有个地方，有的国家是太贫穷了，太难了。宣教士们他们也是挺累的。给我们奉献一点点好不好？让我们能准备这个聚会场所就可以了，我们能不做吗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，也有一些地方什么，物价太高了。我们所发的那个传道费用，他们才刚好的糊口，其实还需要更多。他们也得开车。也得找那个聚会的场所嘛，传道人的那个孩子们也得去养啊。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花费呀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不能传道，知道吗？谁要做，我们要去做。战场前锋去打仗的，他们拼命的去打仗。那后勤的人，他们也把这个战略物资，然后也制造那个大炮或是战斗机。然后军兵要吃的那个粮食也得预备，把它送到他们。如果送上去，不送上去的话，前锋那个流血打仗的人们，为国家为民族所打仗，他们，结果在后头就吃喝玩乐，就是跳舞唱歌，这样的话能打胜仗呢，还是打败仗呢？现在一样吗？现在前方他们非常激烈的征战，要拯救灵魂与魔鬼征战嘛？结果我们毫无关心的，哎，他没关系，有关心，有关系啊，跟你。大家心里就着想一下，然后就是尽力的去做好不好？今年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年了，我们尽力的去做一把好不好啊？然后我们明天要开始我们新年的第一次的大型布道会。这一次，希望这次也有更多的灵魂得救。大家应该已经心里选定了这个要传道的人，还没有的话，现在要能祷告。就算没有传道的人的话，你也可以过来，可以在这儿一起祷告也行啊。希望这次更多的人得救，希望大家一起祷告，我们一同协力的做事儿，好不好？然后还有，不单是韩国为了世界宣教。希望大家全力的帮补，为他们祷告。希望大家也积极的参与这个奉献的事。我真的是嘱咐大家，大家都会这样做吧。好，感谢神，感谢大家。我这现在匍匐在地，向大家表示感谢，真的是。我心里也有那恳切的心呢。我现在，今年是我得救之后已经是第57年了。真的，时间过得真的很了不起啊！到如今，神是扶持了我。我现在还有生命，到最后一刻，我要尽心的要去做。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决心，希望大家为我祷告吧。传道人、讲道人，大家希望恳切的为他们祷告。这次为了这次布道会，为我祷告，为我这个讲道者也祷告。我们祷告结束，好吧？慈爱的我们父神，主替我们受死，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，打破我这死亡的权柄，复活赐给了我们那永远的盼望，能够进入永远天国的盼望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主在我们中间做工。也通过我们主的福音传开，叫更多灵魂得救。主啊，所以我们感谢你，这恩典的时代还没结束的时候，主再来的日子实在太近的这个时候，主啊，你是呼叫我们得救了。求你到最后一刻为止，求你使用我们能完成你圣洁的工，求你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为我们做工。在全国，在全世界，你所托付给我们这传福音的使命，叫我们能够担当得起，叫我们一同祷告，一同协力，一同劳苦，一同牺牲。为此，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能够完成你旨意的那功，完全的成就在。希望明天开始的这布道会当中，也有更多的灵魂得救。求你主亲自做工，求你为这一切的事宝贵的使用我们。奉主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